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哦，在这里要再次的感谢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药品新知的部分呢，提供正确的观念还有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很开心的再次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常务理事范小轩药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什么主题呢？非常非常重要跟日常的主题哦，牙齿的保健，欢迎我们的小轩药师，早安。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安。哇，这次的主题我觉得非常的实用啊，因为每次常听到这个牙齿的问题，这个痛起来就会要人命哦。先请小轩药师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会特别安排牙齿的主题呢？
其实因为我本身在社区药局执业嘛，那么我们其实常会接受到那个牙医的一个牙医的处方签。那牙科处方签其实他们来拿药的同时呢，他们也会顺便来看一下说，哎，那我要平常要怎么样保养我的牙齿？他们会看一下，比如说牙间刷啦、牙膏等等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在领药的同时呢，我们也会跟他稍微的讲解一下说怎么样去居家照顾你的一个牙齿的保健。
是是，哇，听到小轩药师的说明呢，对，我也想起来了，我自己去看牙的时候，如果做了一些的治疗，他就会给我们一个处方签，然后叫我们去只要找合格的一个药局去领药，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止痛消炎的成分的。
对，其实牙科开的药物其实蛮简单的，那大部分就是我们讲的抗生素，还有就是止痛药。那有时候他会看，如果说你有牙龈红肿，他可能会加一个消肿的这样子。
嗯，是，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小轩药师的分享当中哦，要带朋友们来关心一下牙齿的保健的问题哦。我们前面如果保健做得好的话呢，诶，我们的牙医师就轻松了齁，对不对？
是，没错。
我们自己就不会，就是因为牙齿的困扰，真的大家会知道说，除了那个痛的感觉之外哦，有时候你吃东西又会什么啊，酸酸的、刺刺的，对，非常非常的敏感，那种感觉你又不能说痛，但是就是很不舒服。所以其实牙齿的日常保健是非常重要的哦。不过我们谈到牙齿的日常保健之前呢，我们先请小轩药师来分享比较常见的牙齿的问题，好不好？
我们一般常见的牙齿问题大概有三个啦，第一个就是蛀牙，然后第二个就是牙齿敏感，就刚刚主持人提到我吃到一些冷热的东西会觉得牙齿变得有点酸有点痛，好，那第三个也是还蛮常见的，那比较在中老年人比较常见就是牙周病。
是是，那蛀牙应该是属于年龄层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年龄层比较轻的比较容易发生蛀牙，是不是？
其实蛀牙的年龄层都还蛮普遍的
哦，
包括像中年的啦，年轻人都有。那因为其实蛀牙，其实你知道我们的口腔当中本来就有好几百种的一个菌，那是一个口腔正常的一个细菌。那我们口腔的菌种是会平衡的，可是呢，就是像蛀牙，它其实是我们口腔里面正常的细菌造成的。
正常的细菌啊？
它其实它那个叫做一个变异性的链球菌，但是其实基本上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说，因为这个菌它蛮特别的，好，它就是说它会透过分解蔗糖然后产生养分让它长大，那另外呢这个菌也蛮厉害的，它就会分泌一些它一些特别的一些 应该怎么讲，一个多糖体，它比较可以附着在我们牙齿的那个牙缝或是那个沟隙当中。那另外呢，它也会像冬眠一样，它可以储存能量，如果你没有进食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呢，它还是可以活着。
真的哦？
对，很有趣哦。但是呢，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它是我们口腔正常的菌，但是如果当你免疫力下降，或者说你长期吃一些甜食，然后让这菌都长大的时候呢，它慢慢慢慢的哈，它就是它会侵蚀你的这个牙齿。那事实上因为糖是它的一个养分嘛，那它在分解这个糖类获得它的养分的时候呢，同时它也会产生一些酸性的物质，那这个酸性的物质呢，它就会侵蚀你的牙齿，然后慢慢的让你的牙齿就蛀牙，就蛀掉了。
是，大家有听到齁，就是它是属于我们口腔当中正常的细菌，它本来就会存在，对不对？
对。
所以呢，我们尽量也可以说让它存，应该是说在那个冬眠期，它处于冬眠期的话就不会造成蛀牙，对不对？是不是？
我讲的冬眠期事实上就是你没有进食没有吃东西的时候
啊，实际上我们任何的进食的状况它都会比较开始活跃起来，
因为只要有糖分的话它就会吸收那个糖分啊，
它主要是那个比较多糖类的时候它就会比较活跃，那一般的进食糖类少一点就比较好，对不对？
其实老一辈都说，哎，你少吃甜食，甜的吃多了会蛀牙。其实它也是有它的道理在，但是当然不是说完全甜的不要吃。那你吃完之后一定要重清洁，其实真的是清洁是最重要的。
是，就是马上刷牙嘛，让那个糖的成分在口腔当中停留的时间越短暂，它就那个长大的时间就会比较少一些些的，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哦，这是比较简单的理解。我觉得伟华都用自己比较能够理解的一个方式哈，为大家做一些的说明。
因为我们口腔里面的细菌真的太多了，
太多了。
然后它每个菌它会有一个平衡，然后它不平衡的时候，那就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
是，所以你的有蛀牙产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让你的细菌长大了啦，对不对？
对。
好，就要去做治疗了。再来那个牙齿敏感的话，敏感性的牙齿是怎么造成的啊？是这个天生的吗？
其实敏感性牙齿，我们先从牙齿的那个构造来讲，我们牙齿最外层是一个珐琅质嘛，那珐琅质里面它就有一个叫做我们的象牙质，那这个象牙质里面它有非常多的一些维系的一些管道，好，那这些维系的管道事实上它是就是我们的末梢神经，那当我们的珐琅质外面受损的时候，你的象牙质暴露在外面的时候呢，那我们吃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去刺激你那些末梢的神经，那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会有点酸或是一点点刺痛，那就是牙敏感，就是你牙齿就会觉得说，哎，就是敏感性牙齿。
是，而且有些的状况是，冷的时候才会敏感，热的时候不敏感哦。那有些状况是热的时候敏感，是冷的时候不敏感，状况都不一样哎，
都有可能。因为我们在讲，其实你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敏感，事实上是因为末梢的神经。所以如果说当你的这个珐琅质受损，你象牙质暴露在外面的时候，如果你这个神经是对热比较敏感的时候，你可能就是热东西吃到之后你就开始会不舒服。那如果这个是接受到那个冷的这个敏感性的神经暴露在外面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我怎么吃到冰东西好不舒服
哦。所以我们如果牙齿变得敏感的话，就是珐琅质受损了，对不对？那我们的牙齿为什么珐琅质会受损呢？
其实我们有吃一些刚刚讲到像甜食啦等等的，然后这些它在我们口腔当中慢慢它会分解，会变成一个酸性，那这个酸性慢慢会有点类似像腐蚀我们的珐琅质，然后呢会把我们的牙齿的一些钙质把它带走，所以当你钙质丢失的时候呢，慢慢慢慢的它就会日积月累，今年累月的时候就会慢慢的一层一层的珐琅质就剥落了，就像那个油漆掉漆的感觉
哦。所以就算那个你吃了甜食你没有造成蛀牙，但是呢你没有好好的去做处理的话，珐琅质剥落的话就会造成敏感性的牙齿，对不对？
对。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常吃一些比较酸性的东西，像有些饮料啊，其实那个都是比较酸的，酸的东西也是会把你的钙质这些带走嘛，所以这一类的话也会去破坏到你的珐琅质。还有就是我们刷牙的时候，如果你是过度的用力长期这样子刷，其实摩擦它也是会把你的珐琅质磨掉。
是是，你知道吗，我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就发，因为我一直以来我都觉得牙齿 还蛮健康的，没有什么蛀牙的情形。那十几年前的时候，突然就是喝冷的东西或热的东西，我是冷热都一样哦，就是有那种酸酸刺刺的感觉，好不舒服、哦，然后都要停在那边、嗯、哦，怎么办？这样子，我后来看了牙医之后才，他就跟我说是钙化，不是蛀牙。
嗯，
那最后呢，他做了先做了一个什么清洁牙齿、什么洗牙那些的，没有效，没有效，我就最后去抽神经，那算很严重了，对不对？他先说我是钙化，后来我就去抽神经了。
对，抽神经的话，嗯、你的牙齿基本上因为没有那个神经的嘛，所以你碰到冷热你都不会有感觉，就再也不会酸痛了。
是，但是也可能还是有蛀牙发生，你只是不知道而已。
对。还是有可能、
哦、所以牙齿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耶。
对啊，其实像还有一些人他们工作压力大、
嗯、
晚上睡觉在磨牙的，有没有那个常常磨牙磨一磨，那其实也会把你的珐琅质给磨掉
啊、哦。是啊、哦，哦，所以你有磨牙习惯的朋友们要赶快去检查一下牙齿啊。那因为你珐琅质如果真的被磨掉之后，就非常容易变成这个敏感性的牙齿。不过刚刚在小圈药师的分享当中，我自己回想之前为什么我会有那个牙齿钙化的一个情形。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很喜欢吃牛奶糖，然后呢每次录音的时候呢，我觉得喝那个什么酸性的那个吉茶，我、哦、就觉得哎很舒服，就几乎每次录音都是一杯吉茶在那边，那吉茶又是酸的，那有一些的吉茶里面还会加一颗梅子，你知道吗？
嗯、
好好喝哦，
真好喝。
对，我喝了一段，因为你在录音，你在喝那个茶的时候，你不可能一直去做那个清洁牙齿的动作，所以你可能就是一整天那杯茶就一直加在那边，然后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都是茶饮，都是酸酸的一些的茶饮。那一直到回去，你才会做牙齿的一个处理。我觉得长此以往下来，所以牙齿就变得敏感了。
对呀、啊，
有可能哈。
嗯，尤其我们在外面工作，你说要一整天，你吃完东西就要去清洁、嗯，其实这件事情，坦白讲是有困难的。
对，所以那该怎么办？坦白讲，
其实像有时候他们也会用一些漱口水，那也比较方便
哦。
对，漱口水可以漱一下，然后或者是说你吃完东西之后呢，哦、那喝些水
哦，喝些水，让这个残留的物质可以少一些。不，我觉得喝水不可能完全的去清干净，至少少一些。
对
哦，我觉得漱口水还蛮方便的耶，因为现在有做那个一小杯一小杯的那种，就吸带之后就可以做那个漱口的动作，对不对？
对啊。
嗯，好，这是属于敏感性的牙齿的部分。那牙周病呢？刚刚小轩也提到是。长辈朋友年纪大的人是比较容易遇到的问题。
嗯，因为我们在药局常常看到就是来领药的这些病患，其实大概都是中年偏年长，他们就会有一些牙周病方面的问题。
嗯，
对，那其实那更老年的话，他们还有一些问题是牙龈萎缩。
嗯，
好，那其实牙周病的话，其实它最主要是我们那个附着在我们牙齿表面的牙菌膜所引起的。如果假设你的口腔的那个卫生不太好，就是没有重清洁、嗯、那你这个牙菌膜它长期累积在你的牙龈边缘，那牙菌膜里面的这个细菌啊，它会分泌一些特别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可能就会去刺激你的这个牙齿还有牙龈周边的组织、
嗯、
那导致你就会觉得说有点不舒服，导致发炎。
嗯、好，
那如果说它一直累积到，就是牙菌膜累积到很多很多的状况之后，那就会出现可能有时候偶尔会轻微的出血。
嗯，
好像你说牙龈有
刷牙时会出血，那就是牙周有问题的，对不对？是发炎了。
就当下其实它是一个轻微的发炎反应，但是如果它只是、嗯、其实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赶快的去处理，事实上你的牙龈还是可以维护的很健康。
哦，
那最怕就是说你长期都去忽略它。那慢慢慢慢的呢，它就会变得说，让你的如果你的身体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啊，那加上你我们其实我们的牙龈如果有出血或什么，我们自己身体是会有修复能力，是可以让它愈合的。可是当你的愈合能力变得比较差的时候，那你的牙周的这些组织啊，慢慢的，包括我们的牙齿，其实它就像一个地基打桩一样。
嗯、对，
我们的牙龈其实它有一个牙那个叫做。牙槽骨，它让你的牙齿可以固定在上面的。
嗯，
当你牙根底部的那个牙槽骨也受损的时候，那你的牙齿可能就没有办法很牢固的在你的牙龈上，那这时候它就会松动。 对，你看很多到牙周病到后期的时候，牙齿容易掉。
对对，
好，会松动。
对，我们一直在做一些的提醒的，就是不能够轻忽了牙周病。那牙周病到了后期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是牙齿会掉光光。我都这样子跟人家讲说，哎，有牙周病一定要做治疗，要不然你到时候牙齿都会掉光光。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原本的牙齿是非常的重要，虽然说现在在什么补牙啦、植牙啦，非常非常的普遍，但是能够保有你自己正常的牙齿哦，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
嗯，
对。如果说到你到最后你牙龈的已经有一些萎缩了，或整个都不健康的时候，其实到后面要植牙也会有一些困难度，
因为牙龈萎缩。
嗯，就是你的地基不稳啦，松动了，所以你真的要再把那个牙齿植进去，它也会有它的一个困难度在。
是是，哎，所以小萱药师，你刚也提到，如果是有轻微的牙周病，有开始流血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身体是有一些修复功能的，对不对？
对。
所以这时候是提醒民众，哎，可能要注意牙龈有一些发炎的状况，哎，这时候该不该就医啊？
如果你出血状况你觉得就是比较严重，或是持续个数天几天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说你去给专业牙医师去看一下，让他检查一下。那有时候可能也许是像有时候是有结石啦或什么的等等，然后去碰到你的这个牙龈，让你牙龈出血。那可是这还是要去牙医师那边去帮你做一个检查，你才会知道原因。
是是，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就是您现在如果在刷牙的时候哦，就是有一些出血状况的时候，真的不能够轻忽，特别是连续数天下来哈，就要去就医做个检查哦。那刚刚我们的小萱药师也提到这个以牙龈发炎的部分，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常一不小心就是抵抗力弱的时候，我常听到医生说你抵抗力弱，所以牙龈有时候会有肿胀的那个情形，那个是不是就是牙龈发炎啊？
对，其实我们在讲发炎就是红肿热痛，所以当你牙龈有点肿胀，其实它就是有一些轻微的发炎反应。对，那另外就是说其实哪些人他的牙龈比较容易发炎，或是比较容易得牙周病，
是
好像比方说就是如果他有是戴假牙的话，他没有常常清洁，好，那个其实他也会影响到他的牙龈。好，那另外就还有像最重要还有一个是抽烟
哦，抽烟哦，
因为吸烟的话，其实有发现说，吸烟的患者他牙周病的几率比非吸烟者还要高。好，那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吸烟的时候呢，它会导致这些牙周病的一个症状不明显，他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们的那个尼古丁啊，它其实是会使那个血管收缩。但是我们刚刚提到前面，就是如果你有一些牙周病的前面的征兆，如果你牙龈出血等等的话，那你会发现。可是如果你因为尼古丁让你微血管收缩的时候，你的出血状况不是这么明显，你可能就忽略掉了这个牙周病的前兆。
哦，所以因为你的血管收缩了，对不对？事实上已经有出血的状况，牙龈都发炎了，你以为自己的牙龈很健康，
对，
那被骗了
被尼古丁骗了
对，被尼古丁骗了。哎，所以抽烟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牙周病的问题。
有像还有那个嚼槟榔也是
哦，好，吸烟还有那个嚼食槟榔的朋友们，对不对？
对，它变成说你的口腔的一些症状你变得不敏感，所以你不知道说你已经开始有这个牙周病的一些症状出现了。等到你真的发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可能其实它已经开始变得比较严重了。
所以哪些人容易得牙周病呢？刚我们的小萱药师有提到的，就是戴假牙的朋友们，你的假牙如果没有清洁干净，对不对？然后就等于有细菌了嘛，你再戴到你的牙龈上面、牙床上面的话，就会造成牙龈算是有些感染的发生，就容易有发炎的状况。
对，
然后再来就是抽烟的朋友们，因为尼古丁会造成血管的一个收缩，你出血了你就不知道啊。还有再来就是嚼食槟榔的朋友们，这三种人要特别注意。
是的，那当然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那个清洁的习惯，人当然也要注意，因为长期 依赖，长期之后的话，因为你没有清洁，好好清洁，所以这些菌还是会沉积在你的这个牙龈啊，或是牙缝当中，久而久之也慢慢会形成牙周病。
嗯、是是，就是那个你牙齿当中残留太多的一个食物残渣吗？清不干净，就容易。
对，那、啊、有的人是他天生牙齿构造，他有的牙齿构造本来就不是很整齐的那一种，
哦、也容易，对不对？
对，因为他的那些、哦、那些细菌啊，或者我们家食物残渣，它、很容易就卡在你的牙缝当中，
是，所以像很麻烦，
对啊，所以像他们的话，他的清洁就更重要。
是，我觉得这时候我要宣导一下，要定期的做那个洗牙的动作，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们再怎么清理哦，什么牙间刷啦。或者是什么牙线棒啦，或者是牙线啦，我觉得很多地方我还是清理不到。
对啊，像我们、牙医师也建议说，你像成年人的话，还是每半年去检查一下，洗个牙，清洁、做一个彻底的清洁。
是是，好，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三种人特别容易得到牙周病，大家有知道齁。再来就是自己的清洁没有做得太干净的话，长期下来呢就容易得到牙周病了，对不对？还有吗？还有哪一类的人要特别注意牙周病的问题？
当然还有就是像那个饮食摄取营养摄取不均衡的，像比如说那个我们常常有听到，就是说你让你牙龈出血啊，牙龈不健康的时候，补充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那也常吃一些这些水果类的东西，它也对你的牙龈是有帮助的。
水果类的东西、
啊，对，因为富含维他命 C 的水果。然后因为维他命 C 它本身也可以促进我们的胶原蛋白的生成。那我们伤口愈合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胶原蛋白生成。
是。
对，那另外含锌的食物，它也可以帮助你的一些伤口的愈合。
锌的食物，不过很多富含维他命 C 的水果，我觉得它本身的酸度也是蛮够的耶。会不会造成牙齿的那个影响啊？
就是其实我们在讲说吃完这些东西之后还是要做清洁，尽量不要让这些酸性的物质停留在你的口腔太久。
是
啊，其实我们再加上说，其实我们白天我觉得也还好，就是说我们的口腔的会分泌唾液嘛，唾液本身它也有抗菌的作用。
是，
对，所以说其实你只要是适当的清洁，其实基本上都 OK， 不然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吃的。
对，没错。我发现这个不管是任何的食物啦，食物无罪，反而是我们自己对于吃完食物之后我们自己口腔的清洁的一个问题跟态度，造成了自己的牙齿不健康。有时候我们都怪罪说就是那个吃太多了，对不对？
其实那个有牙医师在跟我讲，就是说其实吃甜食啊，就是说我们不是吃太多，而是你的频率太高。
频率太高。
小朋友为什么容易蛀牙？
对，
一下子就是拿糖吃，然后可能一两个小时就吃个东西啊什么，又没有去做清洁。可是像我们其实如果你三餐正常，你很少吃零食，我们还是会吃到甜的东西啊。
对
对啊，但是其实只要适度清洁的话也是很 OK 的。
是，了解了。这个频率太高，就是你随时随地让你的口腔当中那些的食物一直都在吃，一直都在存在着，对不 对？好，所以造成的牙齿是不健康的哦。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咯。好，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的现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常务理事范小轩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与日常的主题呀，牙齿的保健哦。因为我们的牙齿的保健，我自己觉得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口腔的咀嚼的功能要非常的健康，就要靠这个牙齿了，对不对？因为你失去了那个咀嚼的功能的话，其实牙齿也会越来越退化，是越来越不健康。这好像跟牙龈的萎缩是有关系的，对不对？
对啊，跟牙龈萎缩有关系。那同时如果说你牙齿不健康，没有牙齿了，那其实也会影响到你整个消化道消化的功能。
嗯，也就是整个的营养吸收的部分、嗯、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牙齿给保健健康哦。那再来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于牙齿的保健有什么需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呢？小萱老师，
我们就是吃完东西之后还是要养成一个、嗯、刷牙或者说你去漱口的一个习惯。
嗯，
然后另外就是说如果牙膏的选择，我觉得也是可以像以往以前家里就是一条牙膏用到底，其实现在很多都讲说其实你可以选用两三种不同的牙膏、啊、那像
真的吗？要换吗？
牙膏可以换啊，因为当你现在如果说你现在刚好是、哦、牙齿有敏感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些抗敏的牙膏。
嗯，
好，那其实敏感性牙齿它是可以恢复的，它不是说一敏感之后你牙齿就完全，它还是可以修补的。
嗯，
我的珐琅质也是可以修补的。
你也可以修补哦？
对啊对啊、
哦、那一定要好好的来了解。
好，那比方说
嗯，
比方说像你现在是敏感性牙齿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些抗敏的牙膏。
嗯，
那其实抗敏牙膏它主要就是两种，一个是它含钾离子，它会阻断你的末梢的神经，然后让你就是对于这些酸这些冷热啊，好，你比较不会敏感，你就觉得比较不会疼痛、
嗯、
另外就是说它可能会含有一些类似像钙离子或是氟离子这一类的成分、
嗯、
它去做填补的作用、
嗯、
然后也想办法把你的钙留在你的牙齿上。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慢慢填补，就像我们刚刚讲，如果你油漆掉漆了，我们就把它补漆补上去。
对对哦，所以抗敏牙膏的部分就是你应该是帮助你度过那个牙齿敏感的时期，然后它又有修复的作用，是不是？然后再会让你的这个珐琅质的部分，它可以慢慢的填补回来。
对，慢慢把它填补回来。
哦，这是因为里头有钙的成分的关系吗？
对，里面它其实像填补的部分大概都是有钙，或是有那个我们讲说含氟的牙膏，有没有？
嗯，
氟离子它也是有一个填补修复作用。那另外还有一些比较新的，人家是说像珐琅质微粒啊等等，它都可以，它是很非常细小的颗粒，让你的那个牙齿把它修补起来。
哇，所以那小萱要是你建不建议我们就这个平常我们也使用那个抗敏的牙膏呢？
你如果平常其实没有到敏感性的牙齿的时候，其实用一般的具有清洁力效果的就可以了。
就可以。那长期用抗敏牙膏你觉得好不好？对药师来说你的建议怎么样？
长期用其实它毕竟因为我们刷牙之后你就会把它漱掉嘛，
对
对，那事实上对身体什么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嗯、
只是说好像似乎也没有，也不需要说长期使用，
因为它很贵。它价位比较贵哦，
价位是稍微比较贵一点，那倒是真的。
嗯哼哼、嗯、
那另外就是说其实你看我们牙膏很市售牙膏非常多的配方，
对，
好，那其实大家最主要就是我们刚刚讲说是那个抗敏感嘛，
对，
还有就是抗菌的话基本上就是清洁力比较强的，还有就是美白嘛，这三种
有效吗？
有效啊，当然有效、啊、
真的吗？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就喝咖啡啊，含糖的饮料，红茶，其实牙齿就很容易那个变黄。
嗯，
对，所以使用那个美白牙膏还可以。
美白牙膏其实它的美白效果是针对你外来的、
嗯、
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喝茶、啊嗯、或者是说食物这些，那留在牙齿上面的这些色素或者是有一些垢。
嗯，
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它的美白牙的牙膏通常它的清洁力比较强一点，
嗯，
好，所以它是可以把这些去除，所以你会觉得我刷刷牙齿变白、
哦、
但是呢，如果你希望你的牙齿像那个照片上面，哇，那个牙齿怎么那么漂亮那么白、
嗯、
事实上其实如果是你是这个有的牙齿是黄黄的，它是你本身引起的话、嗯、这种美白牙膏是没有什么用的。
哦，是外来的，你因为可能喝了一些的饮料，有色素的一些的东西，那就不叫色素，就是颜色的东西，造成牙齿的一些的没有那么白的话，靠着美白牙膏是有效的。
对，像我说有一些是自己本身，比如说有些药物，有一些像四环霉素这一类的药物、
哦、
它引起的牙齿的黄、
嗯、
那像这种的话用美白的这种牙膏它的效果就有限。
是，
对，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讲说我们有那个象牙质嘛，
对，
我们牙齿里面的象牙质其实它本身也就是淡黄色的
哦，
所以其实
很正常
啊、所以再怎么白我们的都是 象牙白，不会是完完全全像照片上那么白，那个都是有修片的。
是，哎、欸，可是那个象牙质不是被珐琅质包覆在里面了吗？
我们外面有一层，其实它有点半透明的，所以你看我们的那个、哦、那个牙齿的颜色，
嗯，
你只看外面有一层，像有点类似半透明状，所以你里面的颜色还是会、嗯、会看得到。
是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那个那么白那么白，那是特别，我记得他们特别去做一些的美白贴片的。
有的是特别去做的，
对不对？
对，其实只要健康就好。嗯、
是是哈，那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好不好？小萱药师，我们提到这个含氟的牙膏，抗过敏的牙膏，对不对、
嗯？
再来还有一些那个不含氟的牙膏，你的建议的使用呢？我记得牙科医师好像有时候会建议那个小朋友要使用含氟的牙膏，预防蛀牙。
对，其实目前来讲的话，嗯、还是含氟的牙膏，它预防蛀牙的效果是最好的。
嗯，
对，因为其实。氟它能够跟那个钙结合，它变成那个氟化钙、
嗯、
它可以强化我们小朋友他牙齿的一个结构、
嗯、
那另外最主要是氟化物的话呢，它其实也可以干扰那个细菌的新陈代谢，就是造成我们蛀牙的那个细菌的新陈代谢，间接呢因为它代谢不好，间接的慢慢就有点类似把那个细菌杀死掉、
哦、
所以它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预防蛀牙的一个怎么讲，就是预防蛀牙的氟化物啦。
是是、嗯、所以小萱药师，也就是我们现在在选择牙膏的时候，如果你是属于现在有一些过敏状况发生的话呢，当然你选择的是那个抗过敏的牙膏、哦、度过这段的时期。
对，
那再来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您会比较建议选择含氟的牙膏去预防一些蛀牙的发生，对不对？
是的。
哦，好，那大家自己在牙膏选择的部分的时候，就选择您自己所需要的一个部分。有任何的一个问题的话呢，也一样。好，走到药局当中的时候，就问一下我们的药师啊，我现在牙齿的状况，可能选择哪一类的牙膏会比较好了？哈、
嗯，
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哟、哦，我们的常务理事范颖小萱药师在空中的一个分享。同样的，大家不要忘记的，就是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然后再来是任何的。用药问题记得要善用的是我们社区药局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哦。再一次的谢谢小萱，
谢谢。